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0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谈到叙利亚局势的时候表示，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必须要下台。不过阿萨德下台的时间则需要通过磋商和谈判来决定。克里国务卿同时还敦促俄罗斯和伊朗方面利用其对叙利亚的影响力来说服阿萨德进行谈判。罗马天主教教宗目前正在古巴访问，他将于星期二抵达美国。教宗此次访美将分别去到华盛顿、费城和纽约。奥巴马总统和夫人将于星期三欢迎教宗到白宫做客。教宗在访问古巴期间表示，古巴和美国关系解冻是接触和对话文化获得胜利的标志。希腊选民在经历了过去一些年不断的经济危机以及欧盟等方面要求实施的经济紧缩政策等等之后，定于星期天投票选举新一届政府。在这一次选举中，左翼政党即前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党同保守派新民主党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这是希腊今年一年内第三次举行全国性大选。美中两国领导人将于下星期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晤，这一广为关注的峰会无疑将是两国媒体报道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广州市，一位特型演员也希望通过扮演美国总统奥巴马来登上荧幕。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肖基国长相颇似美国总统奥巴马，两人不仅都肤色偏深，而且肖基国说他的生日和奥巴马只差一天，此外他们还有相同的血型。当被问到如果他真是奥巴马，他将如何招待习近平时，肖基国说他会宣布他们两人像亲兄弟一样。
如果我真的是奥巴马的话，我肯定会大摆一个宴席啊，最好是说能够叫上所有的那些媒体过来，对，跟我说啊，我就跟中国就友好，我跟习近平我们就是兄弟。
今年29岁的肖基国在走红演艺圈之前，他打过工，还做过近10年的保安。他在2012年参加了一个当时很火的电视选秀大赛，从此开始在网络短剧和实验小电影中出演角色。他还曾经为整形医院做广告，不过他坚称自己的长相是天生的。肖基国还曾以奥巴马模仿者的身份出席过一些活动，并且发表演讲，尽管他的英文还不如奥巴马。
那么我的英语呢不行，就是说呢，我就是上台演讲的时候呢，我都会说一些真英语夹带一些那个假英语，就是我自己的英语，谁都听不懂的。那么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段好吧。Hello, everybody.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very nice to catch by the white friends worldwide. So, it's very most big catch by the white worldwide. And very important.
肖基国正在一部侦探喜剧中出演一个小角色，他要在一场打斗戏中揍一位主角。剧组里有韩国人、中国大陆人和香港人，他们在片场直接管他叫奥巴马，还经常要求和他摆拍合照。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独立中文笔会和民主中国星期六下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2015年全球营救刘晓波香港研讨会暨2014年刘晓波写作勇气奖颁奖会，呼吁尽快让刘晓波重获自由。以下就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谭佳琪发来的报道。
独立中文笔会和民主中国星期六下午2点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2015年全球营救刘晓波香港研讨会。研讨会首先由民主中国的蔡楚代表笔会，向目前仍在看守所的中国民主党人陈树庆颁奖，由陈树庆的好友自由作家黄金秋带领，并致获奖感言。
要不是中共当局一直发生的因言获罪、政治迫害，可能刘晓波写作勇气奖就不会设立，也轮不到我获此殊荣。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声谢谢政府、谢谢党也不为过。因为是中共当局造就了说真话还需要勇气的特殊时代，虽然说出这种道谢真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未能参与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宁向研讨会致辞，介绍他的好友曾任中文笔会2届会长的刘晓波，呼吁世界能了解刘晓波这位国家的囚徒，了解他的异议生涯、他的思想严禁、他的难受，以了解现代的中国。贝宁期待刘晓波能尽快获自由，而不必将牢底坐穿。研讨会随后展开了维权律师待抓捕的讨论，由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民主动力召集人郑宇硕介绍目前中国的政治局势，由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议员介绍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具体情况。研讨会还举行了高语与新闻自由的话题的讨论，以及声援刘晓波的讨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西藏，第二年5月，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17条协议。中国官方说，这项协议的签署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然而在8年以后的1959年，当时的西藏领导人贵为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活。西藏首府拉萨随后发生了一场伤亡惨重的事件，中国官史称之为西藏评判，流亡海外的藏人则将其称之为和平抗暴。达赖喇嘛为何出走？60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究竟真相如何？中国官方和流亡藏人各执一词。美国华人学者李江林查阅了大量史料，走访了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几百名流亡藏人，并和这段历史的关键见证人达赖喇嘛有过5个小时的谈话。2010年，李江林的《1959拉萨》一书面世，力求重建那段历史的原貌。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今天请李江林为您解开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在西藏及周边藏区的那些历史谜团。
1950年，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后，达赖喇嘛仍然是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还先后担任了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4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高规格接待。与此同时，他与中国派驻西藏的高级军政官员也有频繁的接触。然而1959年3月10号，当他准备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一场演出时，却受到拉萨民众的强烈阻挠。数以万计的藏人包围了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恳求他不要前往军区司令部。
达赖喇嘛当时跟这个西藏军区也好，跟这个中共在西藏的工作委员会应该有很多的联系，双方应该有很多的交流，说看一场演出应该不是一个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同时达赖喇嘛原来也去过北京，为什么这一次看演出就说不行了？为什么这一次去就说要到北京，要把他劫持到北京？以前到北京也没劫持他。
其实你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开始对整个事情做详细的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他给我的也同样的疑惑，为什么54年他去北京的时候，拉萨市民没有阻止他，他们很担心，可是没有阻止他。
嗯，
为什么到了59年的时候，就说玩了命的要阻止他？我在这个访谈的时候也问过这些当事人，就说当时拉萨是什么样的状况，要理解他的背景和当时拉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拉萨在56年的时候，两方的关系开始非常紧张，从56年开始。然后达赖喇嘛本人告诉我，他57年的时候从印度回来，57年上半年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回到拉萨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大昭寺对面的那个这个中方的机构已经开始那个房顶上已经修了工事。他走的时候还没有，就是说修工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备战，
准备打仗。
昌都在56年夏天开始了暴动，所以这种使得双方的关系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紧张，然后军队解放军就开始有所备战了。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藏区以外的广袤大地上，土改、镇反、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和经济运动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通过这些运动，共产党完成了对土地和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生产和经济的控制。到了1956年，信心大涨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这些政治经济政策向西藏周围的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四省藏区推广，但是遇到藏人的激烈抵抗。尽管这些政策当时尚未在西藏实施，但是对西藏藏人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没有影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21岁的达赖喇嘛于1956年第一次踏出国门访问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2500年诞辰庆典。就在达赖喇嘛动身前往印度的5天前，毛泽东在中共8届二中全会上指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说，要估计到达赖喇嘛可能不会回国，并指示开始备战。毛泽东说，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
当时他在印度访问的时候，根据印度方面的资料，就是这个印度的尼赫鲁的情报局长，他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吧，出版过一套回忆录。这里根据这里面的资料，他就讲到达赖喇嘛那时候已经，就说达赖喇嘛的哥哥二哥加罗顿珠已经通过他本人表达了一个意思，就说达赖喇嘛有意留在印度不回去。
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达赖喇嘛56年的时候有这个动了这个想法，说不想从印度回来了？
简单的说，是发生了战争。为什么我说它是战争而不是说它镇压？因为它不是用警察，而是用了正规军，而且是野战军。这个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最早的资料，最早发生这个暴动的呢，实际上是云南迪庆现在的香格里拉那一带地区。
嗯，
但是有关的资料非常少，我只找到了德庆县的一些资料。到了1956年2月，在甘孜州的色达县，也就是现在发生过自焚的这个藏人自焚的这个色达县，它是一个纯牧区，就发生了那个藏民的暴动。四川和云南对这个藏民的反抗的镇压，那时候轰炸寺庙等等，使得达赖喇嘛觉得似乎他在待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藏民要暴动呢？这个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迫使他们去这个奋起来反抗呢？
这就谈到民族改革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是我最早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吧，也就注意到民族改革这是一个词， 它的内容是什么。
对，
这一点我就开始去调查这个民主改革，我们不管它叫什么，民向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
按说从字面上讲，民主改革应该是好事吗？
对对，字面上看上的是好事。后来我因为我想不通，民主改革显然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会不顾性命的去反抗？因为当时藏人手有枪，
是
为什么要去反抗？然后我就去调查他的民主改革的内容和方式，发现他跟内地进行的土改、政反，这个还有肃反，合作化，它其实全是一样的，但没有什么区别。方法也一样，批斗。这个在藏人里面，藏语里面没有这个斗争会这个词，他只能设法用藏语来音译一个汉语的那个斗争这个词。那个这种斗争这种行为，开斗争会这种行为，对藏人来讲是完全不可接受。
李江林在1959拉萨中写道，就在所谓的民主改革实行后不久，整个四川藏区农牧区的抗争此起彼伏。仅1956年一年，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暴动的参加者就达10万余人，波及43个县、450多个乡，数万藏民逃往拉萨。
毛泽东和其他的中共的这个上层领导知不知道，在这个藏区里边进行的所谓的民主改革，激起了当地的这个藏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知道这情况？
知道，非常清楚。
他们很清楚，
轰炸理塘、香城、巴塘的寺院的飞机是中国当时最先进的秘密武器。1953年，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10架图4，这个就是，
这是轰炸机了。
对，是，而且是远程重型轰炸机，因为它别的轰炸机上不了高原，路途短，它必须是远程，而且能够携带大量的那种急速炸弹，
嗯，
才能到那个地方。图四这个轰炸集团，它不是由地方军区控制的，是由中央军委直接控制的。也就是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图四飞机是不能动用的。但是图四飞机的第一次实弹的作战，就是在藏区，在四川就在甘孜地区。那么中央军委下令，不可能不经过中央决定。
嗯，
所以说他动用这个飞机，中央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动用这样的飞机，中央不可能不知道。
1956年，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报纸《西藏镜报》刊登了这样一幅画，描绘了理塘寺被轰炸的场面。英文和藏文说明写道：“他们使用现代化武器杀死了我们好几千热爱自由、勇敢、武器不足的康巴人，并摧毁了寺院。”
中国官方，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中共的这个上层，曾经有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和平的这个改造，和平的这个土改也好，进行社会的改造也好，是可能的吗？
他们在公开的文件上是这么说过。
那有没有秘密的文件说另外的事情呢？
我们知道的就是范明回忆录里面他是讲到过，他得到过张国华从北京打来的秘密电话，是1955年下半年。那个时候毛泽东给他们的指示，西藏工委的指示，就是说要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那么而且是建立在打的基础上改。
嗯，在55年，
对，55年下半年，
已经说
要11月，就是11月左右吧，已经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在周边的这个省区进行的所谓的民主改革，激起了藏民的强烈的反抗，对不对？
对。
那既然已经激起了这些反抗，为什么还想着说要在西藏继续进行这些东西？
这是他既定的方针。要知道，毛泽东的1950年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发出的一个电报，发给彭德怀等人的一个中央的一个电报，里面就讲到，西藏的人口虽然少，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国际地位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加以占领，并且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 也就是说，改造西藏不仅是占领的问题，它还有改造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改造是势必要进行的，包括在十七条协议中也提到了这个社会改造的问题。
嗯，
只是没有详细的说怎么改造，什么时候开始改造。这个对西藏进行社会改造这一点，从开始要进行决定要占领西藏的，一直到59年，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动员过、动摇过，只是说什么时候改、怎么改、用什么样的方式改的问题。但是呢，后来有一个就说所谓6年不改的这个推迟，
嗯，
这个6年不改有多重因素，有其中有一重因素是公开的因素，是为了争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来。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他不做，而他是在延缓。
周恩来曾经到了印度，也去访问的时候，跟这个达赖喇嘛是面谈了几次，劝他回来。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他其实还有一次，不仅是跟达赖喇嘛谈话，还跟他的哥哥、跟他家人也谈过话。这是达赖喇嘛的自传里面写到过的，
嗯，
中方资料没有提到这一节。那么他的哥哥呢，实际上是达赖喇嘛的哥哥，实际上周恩来有很多的抱怨。就说你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就说在对藏人这样的镇压等等，然后周恩来呢也有一些对达赖喇嘛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解释。
嗯，
比方说礼堂，我们是解放军被包围了，我们去空投粮食，实际上那远不止空投粮食，对吧？
2009年6月3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赖萨拉接受李江林专访时，回忆了50多年前在印度和周恩来的会晤，周恩来给他带来了毛泽东的6年不改的口信。
1956年，我在德里的时候，周恩来和贺龙来看我。其实他们本来可以透过印度政府等等，但是他们来印度主要是为了见我。见我的时候，周恩来说，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西藏的民主改革推迟6年。6年以后什么时候改革再去考虑。
达赖喇嘛说，当时贺龙还亲自到他在德里住的地方来，并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雪山狮子如果在雪山上是狮子，但是这个狮子到了平地就变成一条狗。
总的说来，周恩来对他的谈话就两个精神吧，一个是向他表示中央的态度，你们西藏要叛乱，我们就要坚决评判，这是硬的一手，软的一手就是我们可以承诺我们6年之内不改，以后要改的话一定经过你们的同意。然后呢，同时呢，他在跟尼赫鲁也有过2次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对尼赫鲁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胡萝卜加大棒。然后呢，使得尼赫鲁就是说变成一个不愿意接受达赖喇嘛的流亡，这时候他没办法，他只能回去。
也就是说，当年中国上层的决策是用强力的镇压
对
来推行改革。
对，中国的民主政策在1958年循化实践之后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这个改变呢，原来一直都是强调地方干部要重视民族宗教问题。到了58年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政策理论改变了，改变成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那么于是当他被纳入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之后，那你就知道所有的反抗抵抗，这种抵抗不一定是武装抵抗，包括藏人逃亡，逃亡就说我不接受这个人民公社，我赶着出征跑了，
嗯，
可以说是消极抵抗，他都被认为是叛匪，只要是叛匪那么就成了阶级敌人，于是消灭他们就是正当的，
嗯，
符合他的理论的，
嗯，
所以呢，就在他的这个理论框架下，对这些的解释是符合他的这个思维方式。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青海省的循化事件，你说在那个之后，这个政策有这个重大的转变，那次事件是个什么事件？为什么能够造成政策的重大转变呢？
循化呢，它不是一个藏人，西藏这个藏族自治县，它是一个萨拉族自治县。
嗯，
它主要的居民是以那个信仰回教的，就是伊斯兰教的萨拉人为主，其中大概有20000左右是居民是藏人。 中共要开始在这些地方成立牧业合作社，因为农业合作社是第一步，牧业合作社是第二步。成立合作社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了防止藏人的反抗，就把民族宗教上层人物用学习班开会等等名义扣押起来。
嗯，
这时候他们扣押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谁呢？是副县长，是一个我们翻译的一个不准确的翻译叫做活佛，就叫做江南话活佛。这位活佛也就是藏语叫仁波切，他曾经当过班禅喇嘛的老师，年幼的时候，所以他在藏人中有非常崇高的威望。他被叫进学习班里面，被关起来了。
嗯，
然后呢，藏人要求去释放他，就大批藏人数几千人围到赶到县城，要求释放他，把那个政府的那个大楼包围起来，要求释放他。同时，这个沙拉族里面有大概两个人吧，他们组织了一些沙拉人也在反抗合作化。
嗯，
他们组织了他们的一些人也加入，然后呢，这个过程中人多，他就失控，就发生了这个抢劫，发生了这个把那个土改工作团的那个组长打死，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然后这个青海省委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叛乱来对待。
嗯，
于是就派了两个团解放军，有一说是一个团的民兵，一个团解放军，总之是武装力量是两个团，在一半夜的时候渡过黄河，把这个县城包围起来，然后就开枪。当时包围的这些藏民要求释放这个仁波切的藏民，实际上是没有武器的。
有多少人呢？
据说有几千人。
嗯，
详细的不是太清楚。然后呢，这场战斗，评判战斗被称为评判的战斗，大概打了四个小时，最后是解放军发现，他们打了四个小时后才发现对方没有还击能力，几乎没有还击。所以我们在这个事件过后，我们所知道的内部资料中所说出来的数据是在这次四个小时中，藏人死伤，就说以藏人为主的这些人死伤人数是700多。
嗯，
然后随即马上就在当天下午开始大搜捕，这个一个下午抓了2000多人，其中主要是情化人，就主要是萨拉族人，但是也有好几百那个藏人。那么中方死伤多少人呢？据我所知是7个人，而且没有解放军的伤亡。
嗯，
这就说明对方是没有还击能力的，而且这些死的人是干部和那个什么工作组的这些人，他是在事发这个战斗之前发生的事情，不是在战斗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这寻化事件就其实质而言应该说是一场大屠杀。
寻化事件是打死了平民多数，或者说都是平民的话，以后的在这个藏区进行的这个镇压行动，被打死的被镇压的是不是也是平民，还是说已经不是平民，真正的是叛匪了？
我不用这个叛匪啦或者什么这种词，我用的词是武装人员或者非武装人员。为什么用这个概念？藏人在历史上一直是有武器的，尤其是牧民几乎是每家都有枪，因为他没有枪去他没办法生存的。他放牧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一个他们叫做藏圈，就是这么几户人家，或者有时候是一户人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会在方圆几十里地的时候只有一户人，这个时候他放羊或者放他的那个牦牛的时候，草原上有狼有那个，他必须要能够保护自己。
嗯，
那么他没有武器，他是很难生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家家都有，而且他历史上他还有各个部落之间的冲突，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武装冲突。这种时候他们历史上就不是说解放军来了以后他们才有枪，他们本来就有枪。
嗯，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收缴，就是他们还有武器。于是呢，这些部落有武装反抗的，也有人少枪少，他们觉得他们无法反抗，于是他们就武装逃亡。他们逃亡的时候，在路上解放军追他们，那么他们出于自保，他们会跟解放军短暂的交火，这种情况都有。但是这些情况呢，最后一概都被称为叛匪。 当被称为叛匪的时候，他们还划成了什么全叛区、半叛区什么什么的。划成前半区的这个地方是格杀无论，不管你男女老少。还有一点，大部分的人后来不是死于战争本身，而是死于监禁，就是说战场上抓的人后来全部被关到那个监狱。还有很多，青海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就叫做防叛，
防止叛，
就是说这个部落我哪怕缴枪了，我承认我不打，我也不打，我也打不过，我也不打，我就自动，你说缴枪好我就缴枪，你说合作社我就合作，也没有，也没能幸免。他们
顺着政策走也没幸免，
也没有幸免。他们的男人，青海的很多部落，就说特别是像果洛和玉树这一类的被称为全叛区的这些地方，他们的部落中成年男性18岁到60岁，18岁以上60岁以下成年男性被全部抓走。这些被抓走的人中大批死于监狱。从目前来看，仅仅是1958年用在青海的飞机就有600多架次，其中有相当多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用于运输空投运物资，而是用于直接的作战，也就是轰炸和扫射。到了59年3月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战火已经烧到了离拉萨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
四省藏区的战火尽管还没有烧到西藏，尽管中央政府向西藏保证6年不改，然而从云南、四川、甘肃和青海涌入西藏的大量难民，还是把解放军在周边藏区大开杀戒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耳中。拉萨弥漫着一种唇亡齿寒的气息，这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下，达赖喇嘛准备前往西藏军区观看演出，时值1959年3月。
那么他去西藏军区的去看演出，这个事情是怎么起来的呢？
先邀请了达赖喇嘛，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不同说法的一个，就说一个谜之一吧。就是2月7号，1959年2月7号那一天呢，是藏人的传统中的一个节日，就是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新年的前两天，这个节叫做驱鬼节。然后这一天呢，他们习惯上是要跳羌舞，这个羌舞就是一种戴着面具的一种宗教舞蹈。那么从历史，自从51年解放军进入之后，每年他们在布达拉宫跳这个羌舞的时候啊，都会邀请中方的最高官员就一起观看，因为它属于它有宗教性质也有文化性质。然后59年的这一天呢，这个跳这个羌舞的这一天，就是这个驱鬼节，正好是公历的2月7号。那一天那个时间张经武，就是最高长那个官员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所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是当时最高领导人。然后应邀参加这个跳这个观看这个节目的呢，这个羌舞的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吧，邓少东，他带着他的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他们俩去参加。然后呢，这个邀请看演出的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他们两方在观看这个舞蹈，这个宗教舞蹈的时候呢的对话当中。
1988年，前西藏噶夏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进美在题为《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真相》的文章中这样写道。1959年藏历土猪年，破九跳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少东在拉萨，他们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谭政委和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 他去看，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中方资料引用比较多的是阿佩阿旺基美的说法，
嗯，
但是阿佩呢当时不在场，
他不在场，他并不知道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对他不在场，这个我特别向达赖喇嘛求证过，就是他当时在不在场，他说他不在场，
嗯，
所以呢我对这个到底是谁邀请的结论是，就是我的结论是，他是在一个闲谈中，就像我和你聊天之中无意中说出来以后呢，当时并没有决定日期，就是说有这么一回事。然后达赖喇嘛当时在忙着考试，所以他对于他来说去看演出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呢他事后他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件事情反复强调到是中方的资料里面反复强调是达赖喇嘛首先提出来的，
嗯，
但是他没有说出整个看演出这个谈话的过程，因为我认为连邓超东本人都未必记得住当时到底谈了些什么，因为他们说话是通过翻译的，嗯。
那么在这个决定了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去看这场演出以后，那么双方的官员呢是做了一些安排。在这个安排中，据说据藏人的说法说，西藏军区呢提出来，就是达赖喇嘛来的时候呢不能带警卫，尤其是不能带有武器的警卫。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
这个藏方的资料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不止一个人。尤其呢，这个当事人直接的当事人是那个达赖喇嘛警卫团长，他被叫到军区去，由邓小东告诉他这个安排。然后呢，从藏方的资料来看，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过。因为不止达赖喇嘛本人说，他的这个警卫团长说过，其他的人也说过，因为这件事情给他们震动很大。那是达赖喇嘛第一次被应邀到过军区去。
哦，这是第一次到军区。
对，他从来没有去过军区。如果我其实也想到，如果是筹委会邀请他，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嗯，
到了军区去，不带武器进军区，在当时处在几乎是准战争状态情况下，这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
那这件事情中方有没有承认说我们是说过说不让达赖喇嘛带警卫来？中方有没有？中方的资料史料里边有没有呢？
没有，
没有说。
只有阿佩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海外这个境外藏人曾经有过这个说法，他否认。但是我的书里面对他有分析，就是说他的否认实际上是没有并没有否认带不带警卫这件事情。
嗯，
他回避了。
前西藏噶夏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晋美2009年在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一文中这样写道，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部分警卫外，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按照常规，当时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呢？
中方的资料中完全没有提及达赖喇嘛那一天如果去军区的话，警卫怎么安排？所有的中方资料中我没有看见。
根据你的调查，你认为当时这个西藏军区是不是提出来说不让他带警卫去？
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藏人的这个回忆中，他不是一个孤证，他是从当事人到旁边听说的人到直接传播消息的人都会都有相同的说法。而且呢他们都认为不让他达赖喇嘛去军区说不让带警卫是直接导致藏人认为中方有阴谋的一个主要根据。
达赖喇嘛在接受李江林采访时回忆说，
9号的时候带的就是当时的藏军团长，也是警卫的主要负责人，我们一起去的地方他要提前去看一下。当时带本去了司令部那边去看明天我要去的地方在哪里怎么去。戴本去了司令部以后，他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说到司令部之前有一座桥， 有一条河，他提议说藏军明天不能过这座桥，平时我外出的时候有藏军陪伴，藏军不能过这座桥，就在桥的那边停了下来，我的警卫也不能带枪，不能带任何的武器。
当时达赖喇嘛有没有对自己的安全问题表示过担忧，说不让我带警卫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安全会受到威胁，有这样的想法吗？
没有。他从资料看来，就是警卫团长的回忆录中他提到，就是他回来以后向达赖喇嘛汇报不让带警卫，这样，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使他呢非常犹豫，他感觉到不对，他向达赖喇嘛汇报的时候，达赖喇嘛犹疑了片刻，然后就认为没关系的，这个不会有什么事。
达赖喇嘛反倒认为是没有事情。
对，达赖喇嘛不认为这个不带警卫这件事情对他构成威胁。
但是这件事情对整个藏人的心理状态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
当时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类似的事件，当时在1959年之前，在周边四省藏区，就是青海、四川、云南和那个甘肃藏区普遍的发生过。这个呢，有一份文件，由李维汉、杨静仁和汪峰他们三个人在甘肃和青海去调查这个甘南，当时58年甘南藏民暴动是原因的时候，他们回来以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这份1958年4月3日提交的报告说，解放以来，我们对藏人中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开过杀戒。省委同志提出，在这次平息叛乱中捉获的叛乱头人，一律关起来，待叛乱平息后，按照情节轻重分别处理。情节较轻的，一般不再给官做；较重的判刑，首恶分子大张旗鼓的杀几个。我们认为这样做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甘南杀几个对藏人中的反动上层分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这个文件呢就被中央转发到了各个地区，就是这个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在内，而且得到了执行，各个地区包括各个县执行了中央这个指示之后吧，引起了就说藏人极大的恐慌。他发生的事件就是各个地区各个部落的这些大喇嘛大头人突然间在某一个时间内都得到通知，去邀请去看电影，去看戏，去办学习班，去开会，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被扣押，有的被就关进监狱，总之就不见了。所以呢，当达赖喇嘛被邀请去军区而且不能带警卫的时候呢，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藏人的联想，他们就认为这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呢，这些发生在周边四省的这些藏区的事件，这些事件由各地逃来的这个难民，他们逃到拉萨的难民带到拉萨，所以拉萨路人皆知，大家都知道发生过，各个地区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在59年这个3月10号的时候，达赖喇嘛要去看演出，他们立刻想到西藏公军区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诱捕达赖喇嘛，
而且是不准带警卫。
对，所以这里面它有它的一个内在逻辑。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中方让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演出，到提出来不让带警卫，这都是阴谋的一些组成部分呢？
应该这么说，整个的1959年3月10号的拉萨事件，两方都有一整套的阴谋论。双方都认为对方是一个阴谋，但是从目前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能证实双方有阴谋。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没有证实双方就是任何一方有阴谋。
对。那么后来发生的事件是另有一回事，就是3月10号事件本身，它是一个突发事件，没有任何足够的资料、强有力的资料证明中方请达赖喇嘛是一个阴谋，或者那个藏人阻止达赖喇嘛去那个军区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阴谋。这两边都没有，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看见的资料中都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的官方史料还说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当时的西藏的这个地方政府叫噶夏政府，这个噶夏政府呢是强令每一家每一户都必须至少出一个人去包围这个达赖喇嘛的住处，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去看演出。这个情况有吗？
是不是挨家挨户的？我从各个藏人的我自己采访的以及我看见的资料中，都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的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口口相传。有些人是走到路上看见一大群人往那个方向走，他们就问你干什么，人们说哦有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们也跟过去了。有些是在街上看见那个什么，那也确实有一些呢是噶夏的下层官员，他们带了人去，也确实是有。
也就是说中方的说法呢似乎是要证明这一场这个所谓的这个暴乱啊叛乱是有组织的，是由上层组织的，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来实施的。你在这个调查这个研究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是有组织，哪怕是下层的官员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有吗？
就3月10号这一天数万民众进到罗布林卡这一点上有一定程度的组织。这个组织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3月9号的晚上，我访谈的人参与者中，藏人的参与者中，最早赶到罗布林卡的是3月9号晚上，是一些康巴人，他们最早听说这个消息，他们最早赶到那个，然后呢，第二天是各种各样的人到的，这仅仅是3月10号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这件事情，这个有一定程度的组织，但是不是说从二月七号就开始，因为2月7号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决定哪一天去。
实际上这个噶夏政府在这个达赖喇嘛的指示之下，可能是就是宣布达赖喇嘛不去军区看演出了，因为民众几万民众围在那个地方不让他去，那么他就决定不去了，而且宣布了说我不去了，大家散去吧。这个情况是事实吗？
是事实。这个呢不仅是我采访的这个当时就在宫墙外面的人说了，他们都说的有这么回事，而且都告诉了我具体的地点。我问过他们很细节，就是说他出现是在什么地方，这个他们告诉我，这个罗布林卡那个宫殿的正门，那个门上面呢是可以上去的，那个门楼顶上拿了一个扩音器，他们在不同的地点的人，就是说都有这个说法。但是最有力的这个资料呢是就是西藏军区出版的这本资料集，叫做《平息西藏叛乱》，里面它里面登载了一个噶夏工作日记，这个日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
这个日记是噶夏政府的日记还是西藏军区的日记？
噶夏政府的日记，
是噶夏政府
的日记，噶夏政府的工作日记，他每天的工作日记。然后他在这个工作日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说这个民众围困这个罗布林卡是下层人士的一些有组织的活动的话，那么让民众散去实际上是上层人士主张的。
对
这个事实中国官方的史料里边有记载吗？
没有。这也是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很多细节被而且是关键细节被忽略掉，或者说被就是说删除掉，使得历史呢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了。
那现在看来呢，当时这个噶夏政府呼吁民众散去是没有产生效果，民众并没有散去，对不对？
当时没有散，他后来到了下午的时候，据当事人讲，下午的时候很多住在拉萨的人，他们就回家了。
那既然有很多人已经散去了，那个事件后来怎么又激化了呢？
他当时呢就是说有部分人散去了，就是说大部分散去的人是家住在这个拉萨的那个当地人，因为他们有家，他们晚上就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但是当时拉萨有很多他是在3月10号事件发生是在新年后不久，而且是传召法会之后不久。当时每年直到现在都这样，每年到那个藏历新年 在原来呢是有那个传召大法会，这个法会是他最重要的节日，在这个节日期间，大量的这个其他地区的人会到拉萨来朝圣或者来听经。这时候拉萨的人口会增加好，这一下会增加很多。这在三月十号发生事件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他其实有很多不是拉萨来的人，是康区，就说这个四川来的逃过来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已经打了一个，已经打了三年嘛，所以有很多人逃过来。在青海也有少量，就是安多也少量人逃过来。这些人，他们后来就带着帐篷，就在这个宫墙外面就安营扎寨了。他们那里坚持了十天，所以在拉萨事件中，很多被打死的人，后来拉萨战役中很打死的人是有很相当一部分是这一类的人。对，
后来这个事件发生到就是藏民们开始喊这个西藏独立的口号，要求西藏独立，要求汉人滚出去，这是怎么激发出来的？
他们认为只要汉人在那里，达赖喇嘛就不会安全。
问题是就是说这个是怎么样，就是开始是不让达赖喇嘛去，到后来已经是公开的反汉人，反这个汉人的这个政府，要求西藏独立，这是怎么变化的呢？
这个变化吧，实际上呢，西藏独立的这个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它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就开始了，但是它比较的，应该说它比较集中于这个精英层、官员层、精英层受过教育的，和那个什么，他们也比较有明确的这个观念，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观念，就在按照有一种说法，就说在那个西藏始终存在着亲汉派和亲英派，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但是它也说明一点，就是说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但是这个在1959年3月10号这一天，有普通的民众提出要求汉人离开西藏，要独立，西藏是西藏人的这个观念倒是比较产生的比较新。那么实际上呢，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据我所知，当时西藏这个社会，就至少在拉萨是有，至少我所知道有至少有两个地下组织。这个地下组织的很多成员是基本的成员，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是有些是僧人，有些是军人，就藏军，也有一些是噶夏的中下级官员，不是上层，上层都是统战对象，都是既得利益者。
也就是说，实际上上层对当时的现状还挺满意，是这样吗？
对，他们没有理由去反对。我的那书里面写到过一个数字嘛，就是他们跟西藏那个当时贸易总公司吧，跟他们做生意，那个贸易额很高，他们都付了，他们大洋滚滚而来，
先付起来的是他们
啊，对，先他们本来就付，然后就更付，所以呢，这些物价飞涨对他们并没有多少伤害，伤害的是最底层的人，中下层的人，特别是下层的人，所以这些人是最后是拉萨事件以及各个地方反抗的主要力量。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些反抗的年轻人中和这个加入这种秘密组织的很多人呢，他们很多人是在北京受过教育的。
是实际上就是说，当时的中国的上层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对，
从小让他们到这个汉人的地方去上学，学习汉语，学习这个政治，但是他们反倒是接受了教育以后反倒更要反抗，这是为什么？
这个是他不是说所有的都这样，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到了那个内地学习之后，参观学习，他们才知道那个土改是怎么回事，中共的社会改造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当时对他们的教育呢，就是这可能是，这也是我想可能是我们不仅是中共，也是包括汉人的一个意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就认为我们认为这样最好的，别人势必也认为最好。所以他们的很多这种社会改造的方式和它的结果，这些年轻人在外面学了以后吧，不是所有人都接受， 所以有部分人，不是说全部，就是说有一部分这些在外面受过教育的这些人，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反而成为那个反抗力量，他加入反抗，而且他因为他认为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个西藏的未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西藏周边藏区的暴力冲突，给藏人和汉人的关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围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正是这些暴力冲突在西藏形成的必然结果。1959年三月发生的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至今仍然让藏汉双方都耿耿于怀。究竟是什么促使达赖喇嘛做出了出走的决定呢？被中国军队消灭的数千名被称为叛匪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策划了达赖喇嘛的出走呢？请您关注下一期《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为您解开这些历史之谜。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洁带您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意外 unexpected。
What?
Unexpected.
Unexpected.
意外的。
I heard you're moving to San Francisco.
That's kind of unexpected.
I thought you love living in New York.
我听说你要搬去旧金山了。太意外了。我以为你喜欢就在纽约的。
Came out of nowhere.
Came out of nowhere.
Came out of nowhere.
突然出现。
Yeah, I'm so excited. This new job opportunity came out of nowhere, and I had to take it.
是啊，我好激动。这个工作机会突然出现，我必须要接受。
Pleasant surprise.
Pleasant surprise.
Pleasant surprise.
Pleasant surprise.
惊喜。
Well, that's a pleasant surprise for you. You will have a blast in San Francisco. We'll come visit you.
好吧，这对你真是个惊喜。我希望你在旧金山能过得愉快。我们可以去看你啊。
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had a pleasant surprise recently? What was it? Tell me in a comment. Okay, bye.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保密。
Leave someone in the dark. Leave someone in the dark. Leave someone in the dark.
Leave someone in the dark.
瞒着某人。
Why didn't you tell me you have a new boyfriend?
Why would you leave me in the dark on that?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有了一个新的男朋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Need to know basis.
Need to know basis.
Need to know basis. Need to know basis.
该说的才说。
Details of my personal life are on a need to know basis. I don't openly share a lo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我的个人生活细节该说的才说。我不会公开分享很多的个人信息。
Keep it on the down low.
Shh, keep it on the down low.
Keep it on the down low.
Keep it on the down low.
保密。
Well, I need to know.
Who is he?
Don't worry, I'll keep it on the down low for you.
我得知道啊，
他是谁啊？别担心，我会为你保密的。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keep the details of your personal life?On a need to know basis, or do you like to share them and tell people? Okay, bye.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张荣香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9月20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张荣香。再过几天，美中元首奥席会即将在白宫登场，前美国白宫官员提出3步建议，包括不在台湾选举当中选边站，不逼迫台湾总统参选人采取特定的立场，以及不违反美国对台湾的6项保证。另一方面，中国国台办指出，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里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国如何要求美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确保台海稳定能够持续，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下面请先请平章呢带我们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谈到叙利亚局势的时候表示，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必须要下台，不过阿萨德下台的时间则需要通过磋商和谈判来决定。克里国务卿同时还敦促俄罗斯和伊朗方面利用其对叙利亚的影响力来说服阿萨德进行谈判。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意大利星期六在利比亚海岸外的地中海解救了4500多人。由于海面平静，导致移民蜂拥而至，试图乘坐非常拥挤的小船和驳船渡过地中海抵达欧洲。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进行了20次救援行动。美中两国领导人将于下星期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晤，这一广为关注的峰会无疑将是两国媒体报道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广州市，一位特型演员也希望通过扮演美国总统奥巴马来登上银幕。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肖基国长相颇似美国总统奥巴马，两人不仅都肤色偏深，而且肖基国说他的生日和奥巴马只差一天，此外他们还有相同的血型。当被问到如果他真是奥巴马，他将如何招待习近平时，肖基国说他会宣布他们两人像亲兄弟一样。
如果我真的是奥巴马的话，我肯定会大摆一个宴席啊，最好是说能够叫上所有的那个一些媒体过来，跟我说啊，我就跟中国就友好，我跟那个习近平我们就是兄弟。
今年29岁的肖基国在走红演艺圈之前，他打过工，还做过近10年的保安。他在2012年参加了一个当时很火的电视选秀大赛，从此开始在网络短剧和实验小电影中出演角色。他还曾经为整形医院做广告，不过他坚称自己的长相是天生的。肖基国还曾以奥巴马模仿者的身份出席过一些活动，并且发表演讲，尽管他的英文还不如奥巴马。
那么我的英语呢不行，就是说呢，我就是上台演讲的时候呢，我都会说一些真英语夹带一些那个假英语，这是我自己的英语，谁都听不懂的。那么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段，好吧？Hello, everybody.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very nice to catch by the white by the world wide. So, it's very most big catch by the white world wide. And the white water.
肖基国正在一部侦探喜剧中出演一个小角色，他要在一场打斗戏中揍一位主角。剧组里有韩国人、中国大陆人和香港人，他们在片场直接管他叫奥巴马，还经常要求和他摆拍合照。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
习近平访美如何牵动美中台关系？台湾选举前，美国学者提3步建议。 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在9月20号为您联合播出了海峡论坛，我是张荣香。美国白宫表示，美中元首9月25号将就扩展两国合作讨论一系列的全球、区域以及双边议题，两国也将坦诚讨论彼此的分歧。台湾一向是美中之间的敏感话题，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前夕，有美国学者担忧，以习近平的强势作风，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识以及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总统参选人赢得了2016年的选举，台海紧张可能再度升高，因此影响美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奥习会之后，习近平将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由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决议案，表达议员的立场，认为台湾应该取得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奥习会如何牵动美中台三角关系？如果中国所不乐见的台湾总统参选人赢得了选举，台湾的国际空间是否更进一步受到钳制？此外，前美国官员针对台湾选举提出了什么三步建议呢？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了两位来宾来为大家提出分析。首先和大家介绍，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荣香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荣香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刚刚荣香有提到了，美国前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葛林呢，他日前提出了这个关于台湾选举当中美国应该要采取的立场有三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选边站；第二个就是不要压迫任何台湾的候选人做出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第三个就是美国不能够违反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那么这三对于美国的三步，是不是会在这一次的奥习会，或者是说在台湾的选举当中起到一些作用，或者是起到一些发酵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下半场要为大家所讨论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的来宾。那么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讨论关于奥习会的种种，以及美国是不是应该要在台湾的这个选举当中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严老师您好。
博弈荣香吴博士，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荣香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谢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那么在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利坚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顾问吴和仪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两位主持人好，严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晚安。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那么随着台湾总统选举日的脚步越来越近，美国华盛顿的知名智库包括了大西洋理事会、战略以及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布鲁金斯学会这几天纷纷举办研讨会，来讨论台湾选举对美中台关系的含义以及影响。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以及任玉阳所发来的一篇电视报道。
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星期三针对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举行研讨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在会中指出，依据以往惯例，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会在和美国总统的会面中提出台湾议题，以作为一个标记，如果习近平不提将会令人非常意外。不过葛莱仪也说，这次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只有30个小时在华盛顿，扣除一些仪式和形式，他与奥巴马 真正能够深入讨论议题的机会只有抵达当天的晚宴以及第二天两人的正式会谈，时间并不多，双方又有许多更急迫的国际、区域及双边事务要谈，因此他认为双方将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美中分歧较少的议题。尽管如此，葛莱仪认为习近平还是会在台湾议题上对奥巴马传递重要信息。
This time, I would guess that Xi Jinping's message will b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这一次，我猜习近平的信息会是要求美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便确保台海稳定能持续存在。为了达到台海稳定的目的，必须确保台湾下一任总统接受九二共识和比这更重要的一个中国，而美国必须确保让这个情况发生。
由于过去北京对台湾选举的强硬措辞曾经引发反效果，葛莱仪不认为习近平这次会在台湾议题上有强烈言辞，因为尽管北京非常希望能影响台湾选举结果，但他们知道无法控制这次选举的结果。现在他们最担忧的是蔡英文胜选的得票率，以及国民党此后是否将一蹶不振。
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是蔡英文赢得选举的得票比例。他们非常担忧蔡英文得到选民的强大授权，而国民党可能因此分裂。北京希望国民党仍然可以是一个能在立法院有效制衡民进党和总统蔡英文的少数党。
葛莱仪说，虽然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过他认为蔡英文一旦胜选也不大可能采取挑衅作为，因为那不但影响两岸关系，也会导致台海不稳，并危及美国利益。蔡英文与美国的关系势必因此恶化。至于北京是否务实与蔡英文打交道，葛莱仪说，北京会视选举后与就任后蔡英文的表现而定，而这段期间美国也会积极鼓励台海两岸对彼此更有弹性。由于台湾多项民调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持续领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中国研究教授傅瑞珍说，北京已经有台湾下一任总统可能是民进党的准备，由于中国对蔡英文高度不信任，可以想见未来北京可能进一步限缩台湾国际活动空间，在彼此的互动中以党对党及地方交流为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正式的提问。那么，我要首先请教在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吴和仪吴博士呢，奥席会当中台海议题将如何被讨论？那么，中方是不是会要求美方向台湾施压，要来接受九二共识？美方可能如何回应呢？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四天前，国台办的马晓光先生说，也刚刚我们讲过，他认为这个台海之间，台湾问题是最敏感也最重要的问题。过去在加州他们讨论的时候，台湾虽被提及，但是并不占着很多讨论的成分。这次呢，因为是台湾中华民国要大选了，民进党的蔡英文有可能获胜了，所以这个局势的演变呢，上让台湾的这个问题呢变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以习近平的个性呢，他在25号的跟奥巴马见面呢，一定会提及这个事情。那么甚至于，那么我们可以就猜测了，甚至于要求美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什么叫更积极呢？就希望美国也给这个将来新当选总统有些忠告啊。但是呢，这个葛林也讲过啊，这个刚刚美国之前讲说，不希望美国三步，美国也不希望对台湾呢，压迫他呢，必须要做什么政策上的承诺，所以这个事情一定会拿出来谈，但是讨论的结果是否有具体的成果呢，还要到事后再观察的效果。
好，非常谢谢吴博士您精辟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焦点呢，那来问询问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那么教授，请问您啊，就是在台湾的朝野的立法委员还有学界，对于这次的美中林元首的峰会呢，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教授？
是，这次的这个应该很重要，因为就涉及到台湾未来这个发展。尤其像包括立委选举、总统大选，但是以目前的盘面来看，应该还蛮稳定的，可绿营的赢的机会非常大。那我想，也因为这样，我想绿营方面也对这个奥巴马跟习近平见面，会给比较多的关注。那我想应该会维持一个跟美国对台湾所期待的这些基调大概差不多。那至于国民党方面，我就不便智慧哈。但我想，国民党现在可能最大问题不是在这个议题上，而是它内部的整合。
好的，非常谢谢严教授您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焦点呢镜头转向给台北的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先刚刚两位就是在华府的吴博士已经提到了三步，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三步先提前来请教两位来宾啊。那我们大概先介绍一下这个葛林，也就是美国前白宫国家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那么现在任职于这个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葛林呢，他对于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对于台湾跟对于华府都提出了三步啊。对于台湾的三步是：第一个不要有意外，第二个不要片面改变现状，第三个不要享受白吃的午餐，应该要赶快的拿出具体的行动，才加入 TPP。那么对于美国的三步建议呢，则是第一个不要在选举中选边站，第二个不要压迫台湾的候选人做出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第三个不要违反对于台湾的六项保证。那么我想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对于葛林对台还有对美分别提出三步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是不是先请教华府的吴和一博士？
好的，他葛林说这个劝美国不要选边站啊，可是四年前美国很清楚了选边站支持马英九，那么现在他为什么不要选边站呢？他可能预测到蔡英文要当选啊，那所以呢这个情况跟四年前国民党的气势比较强呢，这有很大的分别，所以他认为美国不要在这方面选边站，以免将来造成麻烦。但是四年前他是希望马英九当选呢，他就选边站了，所以这美国的政策也根据整个每一个情况的情势呢做调整。所以这个至于美国本身呢，这个三步呢，这是葛林他当然退下来做学者了，他在白宫担任过资深的主任，所以他的这个对美国的建议呢也有他的一个很独到的地方，可能美国的现在的从政当局呢也会很注意葛林的建议。
嗯哼，好的，谢谢吴和一博士。那么回到台北，那请教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葛林对于台湾对于美国各提出的三个不要呢？
我想对刚回应一下吴博士的说法，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不选边？当然，他也看到民进党机会很大，更重要的可能背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九二共识。那九二共识背后就是一个中国原则。那过去美国对这问题比较能够泰然处之，是因为民进党坚持不会接受九二共识，而国民党有，所以有个平衡。那现在如果民党有机会当选，而逼迫民党接受九二共识，那整个台湾蓝绿都接受九二共识了嘛？台湾整个一面倒，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一个中国原则，大家很清楚，台湾是跟大陆是同属一个中国或者中国一部分，这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不符合的。而且雷根的这个六项保证里面有提到，他不接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这个主张，所以我想这个在战略上应该是这样。至于对台湾要求，就是不给美国意外，可能就是说希望能够就是过去可能陈水扁执政时期有过多让美国无法去预测的这些行为，好，所以他这次再次强调。至于不片面改变现状，我想清楚，他一直认为说这个现状是美国在界定的啊，那但这个不片面改变现状，当然也是对北京说的啊，也从这样这个意义，搭便车 包括像 TPP 也好，或者包括这个军售，他总希望说台湾能给台湾更多军售，可是台湾也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啊，因为从美国，其实这是一个美国或西方的一个政治哲学，就是说自助人助嘛。
嗯，
那你如果这个国家你自己不愿站起来防卫自己，或者你想加入这样的 TPP 去享受这样一个自由贸易，那你不愿付一些代价，那当然他没办法帮助你。我想是要也是散发这个讯息给台湾。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荣江。
好的，那么现在呢，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向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呢，请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呢，来自山东的孔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孔先生，您在线上吗？
你好，大家好。
你好。
我的看法啊，我认为啊，美国管不了苏共，与中共的合作把中华民国赶到台湾。美国虽然帮助中共暂时摆脱了苏共的控制，当然这是在1972年尼克松时期。美国虽然帮助了俄罗斯人民解散了苏共，但是美国帮助不了中共决定台湾的选举。当然美国除了借中国的钱以外呢，也不会傻到帮助中共影响台湾的选举。希望美国一定要明白，现在中共支持哪种台湾势力，哪种台湾的势力呢就会玩完。就像连战参与这个大阅兵一样，连战的家族呢在台湾呢肯定是玩完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孔先生您的来电。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来自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简短的提问。
好，大家好。那首先我说，习近平这次到美国举行欧习会，说完全不提所谓的台湾问题，这当然我们不敢讲了，说不定多少会提一下。但是我跟那个华府的那吴和一博士看法不一样，他不太可能成为什么很重要的议题，会讲得多严重、多深入那个。他自己的内忧外患就一大堆的，甚至我们台北有学者有的看法，就是蛮好奇。这次他们先派孟建柱做特使去吹风，就很奇怪。就是先前他是当周永康的位置，他的位置代表的意涵是什么？习近平面对这种内忧外患，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到美国这样跟奥巴马讲哈，最优先的课题恐怕是从令完成啊，这些逃往美国啊，很多中国大陆的贪官呢、啊，都跑到美国，甚至还泄露了很多他们的不可告人的国家机密，还有大批的钱财。他希望美国能够买单，让他们遣返这些所谓的贪官，就看看美国会不会还有那个等迁都引渡条约等等。现在是美国奥巴马是号称以下的掌握上风了，那会不会买单，我们就有待观察了。那至于说外交战，那我请问严建发教授，听说有一种说法说，北京在那个如果政党轮替之后，会有一种说法说，暂时会对台湾保持一定程度占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对台湾的大陆政策不满的话，不排除可能会先把暂时是前阵子跟台湾断交，但是北京也没有跟他建交的，暂时掉在那里两头落空的甘比亚先建交，作为警告。如果在台湾没有改变成符合他的轨道的话，就两岸的外交战就会再开打。不晓得严建发教授这方面的看法是怎么样？好，谢谢。
好的，那针对台北陈先生提问呢，我们先来请在华盛顿演播室吴教授，您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陈先生说这个台湾问题不会讨论，那是不可能的，一定会讨论，只是讨论的时间轻重各方面，因为台湾的政情要演变，马上大选了，势必讨论问题。那个他们也要互相的预测将来蔡英文预备怎么办。那么如果是蔡英文他不承认九二共识，那么这个习近平讲过不承认九二共识地动山摇。那么马先生4天前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也说了，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那就会整个关系坍塌，而且呢一定会触礁。所以呢蔡英文他要审慎的考虑到底要怎么办啊。那么这个九二共识我个人预测了哈，这个将来呢蔡英文如果他当选的话，将来跟两岸关系最最好只是冷和平，冷的和平啊。 不像现在是很 warm 很温暖的和平，这个差别一定有的。那么中共当局希望将来的两岸发展是超过九二共识，那蔡英文的想法呢是在低于九二共识的方向，只是维持现状，所以这两个在逻辑上啊是不可能合在一起的，所以将来的困难很大。为什么林宗斌原来的陈水扁下面的这个大陆委员会副主任说将来会有山崩海裂式的外交的断交，甚至吕秀莲都警告蔡英文可能有山崩海裂式的断交，一下子七八个国家跟中华民国断交了，所以蔡英文在这方面务必谨慎啊。那么我个人建议呢，这个当然我想严教授跟许多的这学者在民进党方面想办法找出一个非不要称为九二共识的一个名词的一个九二共识，但你找不出来啊。所以这个而且九二共识不是四个字，单单四个字，它牵涉整个十二十三项的协定啊。像这个蔡英文本来四年竞选说我全部不承认 A 克法，可是呢他竞选说他我全部接受 A 克法，那么也许蔡英文当选总统大权在握，他说我全部接受九二共识也有可能呢、啊、那他就可以在两岸就比较走上一个平坦路。但是我相信这段时间蔡英文在这方面非常困难，也又是为什么原因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比较非常弱，但是蔡英文的民调一直维持四十几呢？那很多老百姓还是对蔡英文两岸政策不信任嘛。假设他如果对蔡英文两岸政策有很大信，他早超过百分之五十几了，他四十几一直在徘徊，所以这个连李登辉都认为他有困难，所以这个往后一百天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当然蔡英文的胜选希望是比较大了，但我个人认为将来最大之道能和平，对台湾对老百姓民进党执政就两岸关系来讲，其实并不是不利的啊，是不利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嗯哼，好，谢谢巫教授啊，就是啊，未来一百天呢，到底会不会鹿死谁手？然后一百天之后呢，两岸关系是不是地动山摇，或是山崩海裂，出现邦交国纷纷断交的情况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对于台北陈先生的问题呢，有什么样的回应？
陈先生的问题这是没有错，现在大家都担心啊，这个民党如果当选可能会挖一些邦交国，那确实以目前中国跟包括像中南美或者像梵蒂冈或者刚讲甘比亚是有很多密切的关系，但是其实对台湾来讲大家很清楚嘛，这些邦交国只是在一个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因为有邦交国所以我们认为中华民国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我们的邦交国可以在联合国去斥责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概念，所以这是主要是象征的。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当台湾有经济或外交或军事危机的时候也救不了台湾，所以最主要我们还是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所以这个实质关系可能更重要，或者说台湾在国际社会有多少贡献，然后大家对我台湾的这个支持。所以我觉得其实邦交国我们要尽量维系，但是我想中共要把邦交国都拔光非常困难，要付出很大代价，坦白说拔完了还是我们还可以再要回来，因为有一些小的邦交国在我们呵护底下他得到的利益可能远比作为中国那么多外交邦交国一个来得更多。那但是刚巫博士所讲的那种恐吓，我认为那是中共的恐吓，那是一种心战，因为两岸目前的关系不是只有两兆，还有整个亚太地区，还有美国、日本的利益。这个所谓的“路遥不须愁日暮”，你现在看到是太阳下山了，也不用担心，因为日子还很长嘛。你现在看到这个所谓的“地动山摇”是一个暂时性的这个恐吓，如果恐吓过度的话，把台湾推得更远。那跟北京过去几十年所画的这个对台统战战略的这个是违背的，那很可能中共有一些人要为这个对台政策要下台的，所以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哈。我认为台湾要一定要挨过这种所谓新战的这种恐惧，往前走啊，而且作为一个国际上有负责任的一个国家或一个成员，我想这可能比较重要。
好了，非常谢谢严建发严教授精辟的分析。那么这个地动山摇这样子的警告呢，是不是会对台湾的选举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邦交国断交之后，是不是能够再要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听众观众在线上，我们接下来来监听山东的邹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出简短的提问。邹先生，
对，你好，刚才谈到这个美中台三方这个关系啊，我是这么觉得的，中国在七十年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对台湾的这个吞并台湾的这个想法，而美国这方面呢，是为了维护二战后的这个国际和平秩序，一直在守护着台湾。但是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距离这个快速上升，现在基本上是在各个方面公然向美国发起挑战，就比如说经济、政治，还有网络，还有军事这个方面，甚至前段时间把这个军舰就是开穿越了那个美国的领海，所以现在不是说不光是单单是这个台湾，还有很多这个很多国家，就有包括这个受美国庇护的国家和这个其他一些相对比较强大的国家，都在观看这个美国奥巴马要应该如何应对。要是像那个80多年前英国对德国的这个绥靖政策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对美国将会失去很多的信心，二战后的这个和平秩序也将受到挑战。所以像那个我们这个话题之前说的这个美国不是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这个中国这个冲突，而是美国根本就是中国要挑战的一个目标啊。好，谢谢。
好了，谢谢邹先生您的来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听众观众电话，那么我们再接下来下一轮的提问。那么首先我们先来接听来自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来提出简短提问。
我个人认为那个我觉得我们那个台湾跟中国之间我本来认为一年他上来之后应该是会推动所谓的党性啊、暴进 啊，然后跟台湾的那个制度啊越来越接近啊。可是我觉得这几年看来，习近平好像没有这个改革的一些措施啊呢，就觉得有点蛮可惜的，就这样，谢谢。
好了。谢谢这位先生姚先生来的电话。那么时间来到了9:32呢。那么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前夕，各界都在关注美中双方将谈到哪些议题。那美国国会呢也召开听证会来呼吁奥巴马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压。有议员表示，人权问题是普世价值的根本，奥巴马总统应该在任期的最后阶段在这个议题上来敦促中国改革。那么在进行下一轮提问在回答听众观众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常晓在国会的电视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9月18日举行听证，讨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并呼吁奥巴马总统能在奥习会上向习近平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
President Obama has been extraordinarily weak.
奥巴马总统在各地有关人权的议题上都太过于软弱无能，特别是对中国方面，但那可以改变。奥巴马总统只剩下一年多的任期，因此我们呼吁奥巴马能够找回他的声音，停止逃避、闪避和姑息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说，要全面检讨中国的人权问题太过复杂，但至少可以提出几项目前最为严重的问题，例如非法拘禁。
因为这些年来对这个普通人的这个非法拘禁弄得越来越烂，不光是异议人士被非法拘禁，而且就是普通的一个案件，什么拆迁啊等等啊，动不动他们就把人给抓起来了，任何理由，各级政府都有这个权利。我想这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的人权问题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美中关系目前存在诸多分歧，南海、网络安全和中国经济等问题都引起美国的密切关注。同样出席作证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将人权问题孤立于这些议题之外，相反，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是相互关联，执行一体化政策。
对中国的政策一定是一体化的，不能贸易和这个人权矛盾， 国防和人权矛盾，什么什么都和人权矛盾，这是不可以的，是一体化的。任何一个政策领域都应该考虑人权的效果。
在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放缓趋势的同时，出席作证的人权活动人士相信，美国若能借着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机会向习近平施压，也许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魏金生说，他认为习近平不是不会考虑往改善人权的方向走。
习近平现在处境，他在这个政治上在得罪了整个的官僚阶层，因为这个反腐嘛，搞得很过分，包括把很多官员就给抓起来，也是非法拘禁。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方面呢，经济方面现在老百姓的怨声载道，尤其是这次股市灾难。那么习近平现在正处在一个困境之中，他得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去打仗，但那他可能垮得更快。那么他会选择呢做一些让步，一般政治家在这种时候呢会选择做一些让步，但是这些让步呢都牵涉到人权问题。
自习近平2012年底上任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名人权活动人士遭到关押或逮捕。美国联邦参议员考腾说，习近平的造访对美国来说是专制政府和民主社会一个最大的对比。
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在宴请习近平的晚餐上意识到，习近平这趟访美之行可能是个最鲜明的讽刺。如果奥巴马总统不是生活在美国，而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社区组织者、一个公民律师、一个宪法教授，奥巴马总统可能不会享受和习近平的晚餐，因为他很可能是被关在牢里，或是更加不堪的情况。
在即将到来的奥喜会上，议员们表示，希望奥巴马总统应该提出具体的中国人权问题，同时要求实行真正的法治，而非空谈人权。
人权议题是一切根本基础。首先最重要的，美国应该要关心独裁者习近平对他的人民做了什么。
美国之音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非常谢谢李一华还有常晓的这篇电视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下一轮的提问，要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那么教授呢，根据联合报呢最新一份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呢希望永远来维持海峡两岸的现状。那么这份民调跟之前的民调结果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根据我们刚才收到的消息，就是一些台湾台美人的社团呢也计划在下个礼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期间呢，加入这个人权团体来向习近平这个抗议活动。那么要抗议中国打压还有孤立台湾的国际空间。那么依您来看，中国的人权表现呢，是不是也影响了这个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北京当局的观感？您的看法如何，教授？
是过去其实长期以来，大概这过去一二十年来，台湾对于两岸关系的主张多数是以维持现状为主哈。我想这个陆委会有做了很多的系列这个调查，但现在目前慢慢过去都是所谓维持现状是没有做选择，把它放在以后选择，但慢慢你会发现可能凝固了，就开始希望能够永远这个样子。那我想这可能跟过去这几年的这个发展有关系。我想最很多理论的东西太抽象了，我们看以香港例子来说，香港过去回归的时候跟现在整个对比非常强烈，现在香港甚至已经有一些香港要独立的声音出来了。所以我想以香港例子来反射台湾，就可以感受到台湾是为什么很多希望维持现状这个能够永远把它固定化下来。其实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所谓的台湾主权的独立。那至于这个维权人士，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讽刺的，因为这些维权人士其实是在中国这个法治体制里面在运作的，它并不是革命。而这个时候如果北京用这种大规模的这个逮捕啊，其实这对他是一个政权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那我想在当然美国或者在中国之外的这些民主社会人是看不下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现在碰到的危机啊，会比前几任会更难，包括胡锦涛或者江泽民会更艰辛。而因为整个结构的发展已经是在 中国在跟国际接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可是他还用老套的方式，我们会想就所谓的欲盖而弥彰呢，就是你想要盖，这更盖不住。所以我认为他未来的挑战是非常的大，所以他讲地动山摇，我认为可能地动山摇会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
好，非常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教在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吴教授。那么有国会议员呢提出一项决议案来表达国会议员立场，就是认为说台湾人民呢还有台湾应该获得联合国的会员资格。那么您对于这项决议案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您是不是觉得如果如果中国所不乐见的参选人赢得选举呢，未来台湾的国际空间会进一步的受到钳制，那么美国会如何做呢？
好的，我首先赞成严建发教授刚刚讲的这一段关于人权的事情。人权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刚刚葛林说美国要三步，台湾三步，但葛林没有说对大陆建议台大陆要什么三步。那我就替葛林讲话了哈，我替葛林想，第一个，你就是不要逼迫压迫大陆人权啊，要有人权要伸张，应该对葛林要对大陆要求，不要逼迫不要让大陆继续压迫人权。第二个，美国不要中共不要什么？中共不要把美国赶出亚洲，不要赶出亚洲。那么葛林应该要求中共。第三个要求呢，可以说，中共不能改变现状。如果中共把外交跟中华民国邦交国七八个都撤销掉的话，都把它拿过去的话，不是说整个拔根呢、袁教授讲拔根不可能，但他有七八个国家跟中华民国断交呢，就是地动山摇了，所以。这就是改变现状。那美国会要求中共，希望要求中共你不要改变现状。至于参加联合国呢，我在两年前在美国之音就呼吁大陆领导人士呢，你大事小要仁爱的人。现在你连这个 TPP 连这个 ECFA 连许多东西呢都还是在那考虑再三。当然我们跟中华民国跟这个新加坡跟纽西兰签的这个 FTA 呢，是得到中共的不反对，但中共在国际地位给中华民国在国际发声呢，还是非常的限制啊，非常的这个不同意，这个就是非常不对，这个会离间这个中华民国的老百姓的感情，使两岸越走越远，适得其反。所以中国大陆，尤其是习近平主席，他现在一人专政了。他虽然是七个常委，但他几乎是一人在专政的啊，所以美国也很怕他，因为他到美国来，二十五号谈什么，他相当高深莫测的，非常难捉摸他的脾气，而他又非常独断啊，跟历届的胡锦涛们都不相同，所以这个将来的情势的演变呢，如果蔡英文当选总统，要非常小心。我刚刚不是恫吓，我刚刚是讲林宗斌跟这个吕秀莲做的警告啊，不是我个人的警告。那么这个如果九二共识方面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那冷和平之后会被演成，如果我不要说别的断交了，他习近平下令往后三个月所有大陆老百姓只能到香港只能到日本去旅游，绝对这三个月不准到台湾去，那台湾受的冲击多大，他就一个命令就好，三个月就好了。所以这个以小事大要智慧啊，不管是洪秀柱当选也与否，蔡英文当选与否，这个智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才夹在这个大国之间啊，你不能像蔡英文这次到美国来访问，他等于拿美国来垫背啊，跟中共表示我有美国支持我，这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在两边之间要非常的智慧处理，不能说美国难道真的中共做经济封锁做这些东西，美国再会派航空母舰来吗？一定会来吗？所以这个国家的自救，国家的生存，我希望蔡英文，因为蔡英文为什么叫做空心菜呢？他到现在两岸政治还不敢做任何承诺。好，谢谢。
谢谢吴博士提出了以大事小呢，必须要靠智慧，靠仁爱。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刚吴教授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蔡主席他在两岸政策当中到目前为止也只说了维持现状啊，那也并没有对于这个维持现状有做更深入的这个说明啊。 那但是我们注意到了葛林对于台湾的一个忠固当中，一个就是不要片面改变现状，那这似乎跟蔡主席的这个维持现状有点若合符节。那么在刚刚荣香所介绍这个联合报所做的民调当中，两岸的这最近有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甚至希望两岸是永远维持现状，所以都是维持现状，是不是表示说就是这个现状是目前中共可能不能接受，但是目前至少是在台湾来讲最能够得到大多数选民认同的一个主张。
是，我想这个是没有错。刚吴博士提到说蔡英文是空心菜，其实我想这里面有些误解啊。主要蔡英文的说法是要维持一种均衡关系，就是亚太秩序的均衡关系，美中台一种均衡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现状是动态的，当我们需要跟中国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当然某些地方要有某种程度的妥协，可这个妥协不能脱离这个体系。如果你今天接受了九二共识，我刚也提到过，整个台湾蓝绿都接受九二共识了嘛，都等于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那我看美国会怎么样呢？对美国来讲，这是战略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你台湾成中国一部分，美国、日本，我讲会跳脚了。所以你这样做反而是破坏了现状啊。所以当然不能接受九二共识。那当然中国方面会不高兴，当然不高兴了，因为他这个是要求是不合理的嘛。台湾本来就不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我想这个刚吴博士提到说以小事大要以治没有错，但是以大事小要以人啊，这是跳探狗的，人跟智要互动的，你光一方面不仁，你怎么如何跟他用，怎么如何治呢？好，所以有时候这是互动的，所以我认为可能中国方面应该领导人应该去想个问题，就是说好不容易中国从一个贫穷的环境像今天这么样的富裕，应该去珍惜中国。我们从1992年就去了，到现在可以看到它每年都在变化，经济一再成长，至少说人民的生活有改善了，所以应该珍惜这一段，你不要再跟世界为伍，不要对台湾用这种方式。你看香港现在都在反他了，好，所以他应该不要求急，不要太求短线，应该重视这个基本人性跟现实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来奉劝北京的这些高官啊，想要看远一点，不要动不动就恫吓台湾，那是没有意义的。坦白说台湾人也不会吃这一套的。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吴和宜博士，就是所谓这个维持现状，您觉得为什么台湾会有大多数的人希望维持现状？当然我们刚刚这个严教授也提到，陆委会所做的民调当中一直以来维持现状是就是占多数的。那么可是可能是不是台湾也觉得说，这个虽然台湾乱归乱，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像这个香港它已经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事情，它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最近我们看到香港这个中联办的北京驻中联办的主任张晓明，他说了这个特首是超然于三权之上的，然后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啊，这个在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另外这个陈佐尔他今天也说了，就是这个香港就是没有依法反殖民化才会让香港越来越乱呢。那大家又觉得说这个好像这个跟基本法又有什么又有一些差异啊，就觉得说如果说今天被北京所管的话，好像当初北京的承诺都会有所改变，其实至少香港人目前的感觉似乎是如此。那会不会也给台湾一个警觉，就是说其实我最好离大陆越远越好，至少我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是不是也是维持现状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好的，这个为什么这次民调会永远维持现状呢？从前的调查47%一下跳到55%，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马英九这7年多来，那么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呢，达成了许多的协议，双方已经外交休兵，而且呢这个整个的经济贸易各方往来热络，所以老百姓至少肯定马英九的这个两岸政策呢是对的，所以原是维持现状增加了。第二个是蔡英文最近开始说我要维持现状， 我国庆时候我参加国庆大典啊，使得这些比较浅读啊，比较不是深读的人呢，也开始说，哎，蔡英文都讲维持现状了，那我也要跟蔡英文一样维持现状，所以这永远维持现状的这个数目呢，会增加了一个大的比例。这当然也要给中共的警惕了啊，这个中共这样的一人专政，整个的不民主，那么压迫大陆的自由人权，这方面呢，老百姓是反感很大的。那所以为什么维持现状能够一直长期下去？那刚刚严教授说，如果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那日本跟美国都跳脚。那我就奇怪了，过去马英九接受九二共识，大家九二共识这七八年这样的运作两岸关系，日本跟美国并没有跳脚啊。日本跟美国反而赞赏马英九那在九二共识下所发展的目的啊。所以非常，我希望这个严教授跟蔡英文非常要注意哈，这个低于九二共识的标准，中共接受到什么程度？那么绝对不是恫吓，我也不是讲恫吓，吕秀莲讲得很清楚嘛，不是恫吓，他可以采取实际的，稍微采取一点点行动呢，就让台湾岛内的老百姓鸡飞狗跳、生灵涂炭，这个国家大事。绝对要有智慧，不是说哎，他都骂我几句。马晓光四天前讲说，这个将来的工具会触礁，会坍塌。那你认为这只是一个恫吓吗？所以这个事情啊，国家大事不能说只用恫吓两个字呢，蔡英文就会躲避过去了。蔡英文必须正视这些。我务宁劝蔡英文已经当选了，假设当选了，就坦然接受像 ECFA 坦然接受九二共识，再图发展，其实是民进党可以执政的一个很大的成功的地方。他如果歪歪扭扭过东西搞搞，那这他当选后半年，那整个就是吕秀莲讲的情况会发生。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我们先接听一些电话，荣香。
好的啊。首先我们来接听来自新北的黄先生，黄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简短提出问题。
喂，
先生你在电，请说。
主持人好，来宾好啊。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八年的任期也没有多久了，那中国是负责任的世界大国，那习近平主席这次访美主题是在讨论中美金融秩序、美金与人民币之间的关系，还有中美贸易、经济合作、环保、地球暖化、反恐、欧洲难民潮，还有强化联合国的世界责任，还有太空科技交流，都是谈大方向、大趋势、大未来的，是主旋律。所以我相信这个中美两国元首的气氛会很融洽、很乐观，而且会有共识的。谢谢。
好，谢谢您来电。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来自河北的刘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刘先生请问。
啊，是我吗？
是，请说。
啊，我听到了啊。啊，我请问一下那个严教授啊，刚才你说邦交国丢了再夺回来，你为什么把日本跟美国不夺回来呀？你不要净说梦话，你得想想是谁先抛弃了台湾，是不是日本跟美国？你别睁着眼说梦话了，你有能耐你把日本跟美国你夺回来。
好的，谢谢河北的刘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台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
啊，这个哈，政治啊不是恐吓的问题，政治要是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完整的问题。你在台湾要搞台独，你说啊，我帮要由美国由日本来帮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中国的土地怎么能够分开呢？还有那个你说那个美国，他的人权叫做说人权，他有什么人权？一个八岁的小孩子都上手铐，有什么人权呢？
好的，谢谢您的来电。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来自吉林的张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刚才听到你们这个谈论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谈的挺好。特别是这个台湾那位先生，我没记住名哈，他说这个大陆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就 习近平说地动山摇，我看这还是轻的。要我说有三件七发，如果蔡英文当选，不承认九二共识，首先大陆经济封锁，第二呢要在对他陆海空实行全面封锁，最后一步就动动武。中国大陆老百姓啊，早就想动武了。
好的，谢谢张先生您的来电。那么接下来我们把镜头交给台北的博弈，由他来询问两位来宾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博弈。
好了，我们的节目大概只剩下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就各交给两位来宾以一分多钟的时间来做个总结，同时也做个回应。先请华府的吴和一博士。
好，就习近平来访美呢，他们想建就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希望把这个南海问题许多问题呢都能够处理啊，贸易的问题，所以呢他们是又冲突又合作，斗而不破，所以他们这个互相希望能够建立互信啊，这是一个目的。那么回到最后结语呢，两岸关系呢，你要能够很冷静的有智慧的去处理的话，那么可以在这个方面能慢慢的稳定的朝和平，但如果您考虑不周详，只是有台独做骨干，有中华民国的做表面的文章，心理上还走台独走两国论的话，那是会把中华民国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是我特别对民进党蔡英文的忠告。
好的，谢谢吴和一博士。那么严建发教授也请您做个回应跟总结。
好，谢谢。其实吴博士不用做警告了，其实蔡主席过去从这个选举以来一直都表现得很温和啊，也提到维持现状，他的用字遣词里面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挑衅的这个语汇啊。刚才我们在谈的是一个我们从事实面来分析，今天任何人站在台湾一个领导位置，不管他的位阶多高多低，当然要考虑到两岸和平稳定的，要考虑到台湾人民的福祉啊。但我们现在作为学者是在分析的，而我认为就像刚您讲的，这个中国都用斗而不破来对美国，我相信习近平在处理台湾问题大概也不会脱离这个基调，他当然尽量压，可是他也不希望把这个关系给打破，因为这是一个全局的东西。以过去这个发展来看，其实两岸关系是中国周边关系是最稳定最发展最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说北京会采取这么激烈的这个动作，这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利益，所以我对未来的发展其实是审慎乐观。当然在民党执政时期会吃一点苦头，但是我也不认为这对台湾不好，我觉得台湾要尊重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路来走。坦白说，就算你有什么制裁，那台湾也不能老是依赖中国经济啊，要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这个经济发展模式。所以我想路还很远，好，但不必过早做判断。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以及讨论，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参与也非常热烈，感谢大家。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和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也感谢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吴和一博士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提醒您，来宾和听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面来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下评论。也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来查询台湾总统大选以及两岸关系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了解更多台湾大选以及两岸关系等等相关议题，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张荣香，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不易先生，祝您晚安。海峡论坛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再会。